拒绝做检测，悬挂抗议标语，上海市民勇敢对中共说不。安徽芜湖一例确诊，无预警封城，居民半夜疯狂抢购。莫斯科号被击沉，震慑中共。日本军事专家话，共军军舰只是纸老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4月20号礼拜三，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国大陆一线城市上海市极端封城导致乱象重生，民众的忍耐到了极限。近日已经有上海民众拒绝继续做核酸检测，并且悬挂抗议标语，勇敢向中共说不。还有很多民众通过社交媒体表达对封城造成的人道灾难以及对中共政府的不满。微博为此连日来封杀了很多相关话题，甚至连中共国歌的内容亦都被封杀。有分析说，上海民怨已经到达临界点，动态清零难以持续。上海封城以来，2000多万人被官方强制核酸检测。而家大部分人已经厌倦了这一种无止境的检测。自由亚洲报道，自4月17号以来，已经有上海民众在自己屋企门上面贴出拒绝做核酸检测的纸牌。根据网络流传的相片显示，上海民众贴出的纸牌内容包括抗原自测阴性不做核酸、今日不做核酸、拒绝核采、不测核酸等等的文字。上海嘉定居民郑先生表示，他已经被隔离一个多月，单单做核酸就做了20多次，本来就是阴性，足不出户，不可能被传染，反而是去做核酸就有感染的风险，老百姓现在都被搞到残晒。郑先生认为没必要接二连三地做核酸检测，他的邻居也都拒绝做核酸。还有居委会人员在微信群组提醒，全栋楼都要做核酸检测，要业主回复是否愿意。群入面的60多户居民都回应3个字，不愿意。网上还有热传的相片显示，上海华山路有民众贴出反抗的标语。标语内容包括，在这一轮疫情入面，因为防疫措施导致离世的民众的名单。末尾还写着，武汉、上海、丰源、乌克兰、你、我。有一些标语写着反对无限封城，人们正在死去，以及影射被官方封杀言论的文字。有网民表示有些似香港了。除此之外，民怨亦都冲上了中国的社交平台，很多民众都在网络上面表达对中共政府的不满。但是受到中共的网络审查，微博上面多个同上海相关的热搜话题都被封杀。甚至连中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句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亦都被封杀。这一句歌词自上海封城之后，就成为一些网民批评中共政府引用的语句，受到了微博的审查。相关搜索结果无法显示，微博亦都没有任何解释。前第六公安民主公益人士董广平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的起家就是靠欺骗，就是利用一些底层民众对社会的不满，靠欺骗这些人起来造反。现在中共不想令民众觉醒，就是想要民众保持愚昧状态，所以他就要严格控制宣传手段。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他控制报纸和电台，现在网络信息传播很广泛很有效，那他就要严格控制网络舆论，删除对他不满的内容，这个是他一贯使用的手段。董广平解释，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是中共刚刚起家的时候利用的一句说话，声称人民都是奴隶，都是政府的奴隶，要起来推翻政权。而现在民众再提这一句说话，反对的是中共政权，那中共当然就不会给你再提了。自由媒体人宁静表示，中共封禁其国歌的第一句是历史的必然。在中共统治之下， 中国人迟早都会走到起来反抗的一步。通过这一场无端的封城，枉死了好多人。若果中国的老百姓能够通过这一系列悲剧，真正地彻底地看清中共的真实面目，真正意识到自己原来不是赵家人而是韭菜的时候，这个政权可能到了真正解体的那一日。针对当前上海防疫引发的一系列乱象以及民怨的爆发，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认为，动态清零政策导致上海经济遭受沉重打击，次生灾害惨烈，已经令民怨到了一个临界点，动态清零实际上是没办法再做下去的。上海疫情仍然在持续之际，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宣称去老旧社区了解疫情，但是被发现是躲在一栋大楼的楼顶听简报做 show。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就此撰文推测造假的三个理由。赤坂明夫4月18号在面书发文表示，他认为首先孙春兰亦都知道强制清零引发民怨，所以不敢面对民众的怒火，万一有民众出来表达不满，局面会不好收拾。第二就是孙春兰自己亦都怕染疫，孙春兰回北京之后可能同领导人习近平接触，所以不敢以身犯险。最后一个是孙春兰可能被上海官员算计，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上海，立即否定当地之前的防疫政策，清零搞到民不聊生。他推测上海当地官员有好多人心怀不满。赤坂明夫表示，中共历来擅长造假，这一次轻易被揭穿，显得团队太过不专业。但是流出的相片是从几个角度用望远镜头摄影，如果没有事先安排，做到并不容易。他认为中共的行政团队危机处理能力并不差，这一次很多地方都在封城，但是上海的应对最为荒腔走板，所以也都不排除当地干部集体躺平，故意令中央难睇。据芜湖发布微博信息，安徽省芜湖市因为4月16号检测出一宗确诊，当局在17号凌晨3点57分宣布从17号凌晨4点钟起对芜湖市主要城区实施静态管理，并且立即开展区域全员核酸检测。封控区所有人员足不出户，公共交通、出租车等等一律暂停营运。区域内所有交通道口施行只进不出的管控策略。消息一出，芜湖市居民漏夜去超市抢购，怕自己在封城期间屋企没物资。居住在芜湖市林苑的杜先生向希望之声记者表示，发现一例就封城了，早上四点钟就开始封城，封城之后先话俾市民知，先封城后通知。封城市民恐慌，肯定就要先备好物资。刘先生是芜湖市一间酒店的老板，他对希望之声记者话，而家封控的17号夜晚就开始抢购了。都不是很严重，但是他就要严格控制。我们这个酒店现在被设成隔离酒店。据大陆媒体网易的信息，3月中旬到现在，上海、长春、邯郸、泉州、宿迁等多地曾经封城，波及6000多万人。目前至少有22个城市或者地区仍然在封，受影响的大概3000万人。近日流传出一份吉林省内部文件显示，吉林省当局规定以后封城不再提前通知，直接封城。日前上海封城已经超过两个礼拜，每日仍然以两万几宗的数字激增，各种次生灾难频传，基层干部不堪负荷。但是中共当局仍然强调坚持动态清零，坚持就是胜利。4月18号，知名学者陈子善和钢琴家孔祥东分别在社交媒体透露，中共洗脑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作曲者朱倩义的夫人舒群，因为上海封控错过最佳抢救时间，近日离世。《九评共产党》这本书曾经写到， 中共依靠灌输来控制中国人的思想，令中国人按照中共的逻辑去思考，去切身处地地从中共的角度来论证事情的对错。真理和良知没有了，只是剩下共产党的逻辑。这个是中共流氓本性里面最阴险毒辣的手段之一。例子之一就是中共通过长期的宣传将党比作母亲。唱支山歌给党听，就是这样一个中共宣传洗脑作品。在纾困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旅美人权活动家韩连朝在推特发文说，纾困的不幸好能够说明党是装成母亲的魔鬼。因为封城，上海遇难者的名单在度逐渐增加。4月18号已经增加到154人。最新的几个案例是长宁区市容绿化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孙红林心脏病突发，但是叫不到救护车，好多医院急诊亦都关闭，最后在凌晨3点逝世。一名普陀区70岁的老人在方舱医院发高烧，没获得任何救治。方舱医院除了每日发3包莲花清瘟之外，没有任何药物。最后老人在凌晨离世，方舱医院要求以猝死作结。此外还有很多匪夷所思的案例，包括因为生计劳绝而自杀的，有早晨5点几出去偷偷买菜跌落河入面溺水而亡的。很多人原本不应该这样走完自己的人生。韩连朝说，病毒毒不死人，是制度杀人。面对中共野蛮政策，很多国际人才开始撤离上海。自由亚洲电台4月19号报道说，据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李敏披露，由于在当地国际学校任教的外籍教师已经回国，学校被迫关闭。李敏说，不单止是上海，中国最好的国际学校教师都走了，他们还发了一封信，说他们是一所有100几年历史的国际学校，封城短期之内解封无望，大量老师辞职，在上海保证不到他们正常的吃喝。李敏还透露，韩国驻上海领事馆为了韩国留学生写信给复旦大学。李敏说，上个礼拜有飞机接回一半在中国的韩国留学生，不过复旦不肯放人，学生上飞机要有核酸证明，但是学校不配合，于是韩国领事馆写信给复旦大学求助。不过上海居民孙先生说，这些外国学生已经被送往浙江、江苏等地隔离。中共的这种做法会不会进一步引起邻国的排斥厌恶，值得关注。可以预料的是，不是疫情的本身，而是中共的防疫政策正在改变中国。俄军黑海蓝队旗舰莫斯科号被乌克兰用两枚海王星导弹击沉之后，日本军事评论家西川金恩在4月18号分析说，莫斯科号中弹沉没暴露了俄舰的不堪一击，中共会吓出一身冷汗，未来北京如果武力进犯，台湾只需要一枚反舰导弹就可能将中共的大型登陆舰或者驱逐舰击沉。西川金一曾经是日本陆上自卫官，现任军事情报战略研究所所长，他在日本网媒 JB Press 发表专文分析说，中共军舰只是一只较为庞大的纸老虎，根本没办法闪避反舰导弹。西川指出，俄军黑海舰队有6艘主力舰，包括巡洋舰、驱逐舰各一艘，以及4艘巡防舰。基本上各艘舰艇都有近距离防御武器系统，用来侦测以及摧毁逼近的反舰导弹或者战机。莫斯科号在被击沉之前，舰上的主炮和近身防御系统也都确实都有发射拦截，但是可能只是拦截了一枚海王星导弹。西川指出，莫斯科号是一艘有各种机能的军舰，但是这一次就暴露出它的防空雷达、防空飞弹和近身防御系统的致命弱点。他指出，中国的航舰、驱逐舰和潜舰几乎都是向前苏联采购而来，在俄军舰体的基础上模仿改制自己的船舰。所以西川表示， 虽然中共海军以大型军舰向周边国家进行威吓，但实际上可能同俄舰一样，对反舰导弹相当脆弱。虽然中共打造了一共44艘船坞登陆舰和两栖战车登陆舰，但台湾只需要用不到50枚的反舰导弹，就可能令到来犯的共军落花流水。世川亦都提醒，反舰导弹亦都可能成为中共弹道导弹的攻击目标，所以在岛内建立射击阵地极为重要。这一期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有网友说，现在的上海有少少像香港。网友嬲嬲猪留言说，香港人坚强好多，起码不会自杀。香港的朋友最早觉醒，虽然现在遭受着苦难，在逆境入面仍然坚守信念，真是非常可贵。网友 Blessings 留言，希望大陆的防疫措施令到全国人觉醒，知道共产党不是好东西。大家觉得在经历了这一次封城的切肤之痛之后，上海人是不是已经被中共的铁拳踏醒了呢？如果更加多的民众觉醒，中国会发生什么事呢？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的观点。多谢你的支持，我是子君，我们下期再会。